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主啊，我们何能愿意你的荣美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的荣美充满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荣美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再无所爱。
因为当我们知道，当你的荣美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再无所爱好。
但是你的荣美没有办法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先你的灵火来洁净我们。
但是如果不是先先你的灵火先洁净我们，你的荣美就没办法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敞开，好像一本书打开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敞开，好像一本书打开在你的面前。
我们求圣灵的笔在这一本书上写下你自己的话。
我们求圣灵的笔在这本书上写下你自己的话。
主啊，你来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再次归向你。
求主你再一次来到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再一次归向你。
好叫主你的荣美今天早上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与我们同在。
好叫主你自己的荣美今天早上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不久以前，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上面曾经登了一张的照片。
在没多久之前，美国新闻周刊上面登了这么一幅的照片。
那一张照片里面画着一个人，一个男子在广州的街头遭人抢劫，打倒在地上。
这一张照片是讲到有个人在广州的街头，因为遭人地抢劫，被打倒在地上。
这个男人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
这个人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奄奄一息。
旁边有许多的行人，他们在那里走他们的路，做他们的事情，没有人甚至看他一眼。
周围有很多人在这里经过做自己的事，没人停下来看他一眼。
在 Boston 有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在堤岸上面散步。
又在 Boston 有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在堤岸上面散步。
他一不小心被那个绳子绊倒，被摔到海里面去。
但是因为不小心就卡住了一条绳，然后跌了海。
当他在海里面挣扎的时候，在那个堤岸的旁边有一个男人，他在躺在那里晒日光浴。
当他 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人睡在那里晒日光。
这个男人他看到那个青年男子掉在水里面挣扎，他却无动于衷。
但是他看见这个年轻人跌了落水，在水里挣扎，但是他无动于衷。
这个年轻的孩子最后淹死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的愤慨，就到法院去告这个男人。
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被浸死了，他的父母好生气，就去法院告这个男人。
最后这个法官判定这个男人无罪，因为他没有责任要去救那个年轻的孩子。
最后法官判定这个男子无罪，因为觉得他并没有责任去救这个拯救这个年轻的孩子。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冷漠的世界，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冷漠的世界，
个人都自管门前雪，
各人自
何必管别人瓦上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何必要管别人的瓦上霜。
不但是对我们陌生的人如此，对我们相熟的人我们有时候也变成如此。
不单止对陌生的人是这样，有时候对我们相熟的人我们都变成这样。
世界就这么大，但是当世界上的人渐渐增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是近了，但是人与人心里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世界只有这么大，当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距离理当是缩小，但是其实人与人心中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最近有一位弟兄跟我提起来，他说回想我们新城教会十几年前的光景。
最近有一位弟兄跟我提起，他说回想新城教会十几年前的光景。
他说那时候我们教会才60多个人，大家在一起，哎呀，好像一家的人，真是愉快。
他说那时候教会虽然只有60几个人，大家聚一起好像一家人，心里面非常愉快。
因为不论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就好像是整体的人事情，大家都知道互相的帮助。
无论是哪一个人有事，就好像是各人的事，大家都知道，就互相帮助。
现在似乎教会渐渐的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变成拉远了。
现在似乎教会渐渐的大，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又好像拉远了。
每个人都很忙，似乎我们连别人的名字我们都叫不出来。
每一个人都很忙，有时候我们连别人的名字我们都没办法叫得出来。
有一对中年的夫妇，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
有一对中年的夫妇，他们两个人很辛苦地将孩子养大。
当他们把孩子渐渐地送进了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发现他们共同的兴趣没有了。
当他们将孩子送到入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共同的兴趣好像没了。
丈夫厌倦妻子，妻子也不想挽回丈夫。
丈夫厌倦妻子，妻子也都不想挽回他的丈夫。
最后他们约定好，当他们的小儿子要进大学的那一年，他们就要办一个离婚的手续。
最后他们约定了，当他们小的那个儿子要入大学的那一年，他们就会办离婚的
手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
今天早晨我们要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
求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再来提醒我们，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求神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看看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请各位一同打开启示录第二章。
请各位回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找到以后，请各位看着我来念。
请各位听，我读。
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果子赐给他吃。这一段是年老的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他就把它写下来。
这段圣经是在年老的约翰他晚年的时候，神给他一段特别的启示，他就写下来。
神要他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神要他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
在这七封简短的信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这七封简短的信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他说到在一个教会里面有美善的一面，也有腐败的一面。
他讲到在一个教会里面有美善的一面，也有腐败的一面。
唯有得胜的人才能够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有份。
唯有得胜的人才能够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有份。
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这样的说。
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
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七星就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星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七个教会。
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七个教会。
在圣经里面讲到七都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一个代表的数目。
在圣经里面讲到七都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一个代表的数目。
所以控制这个七个教会就是控制整个宇宙的信的教会，是指的耶稣基督。
所有控制整个世上面的教会的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
那么他怎么说呢？
那他怎么说呢？
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以弗所教会有两个特点。
以弗所教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他们刻苦忍耐，他们工作努力。
第一个就是他们刻苦忍耐，工作努力。
第二就是他们愿意坚守圣经的真理。
第二就是他们愿意坚守圣经的真理。
有人把以弗所教会比喻作 当初使徒时代的教会，
有人将以弗所教会比喻作为当初使徒时代的教会，
但是他们不但是指那个时代的教会，也是指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
但是他们不单止指是当时时代的教会，也是指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
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撒旦的儿女也在认真的工作。
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认真工作的时候，我们发觉撒旦的差异也在这里认真工作。
魔鬼用的办法就是把假的掺到真的里面去。
魔鬼用的办法就是将假的掺入去真的那里。
当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要保持真理，他们要广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各样的假先知就进到他们中间。
当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要保存真理，保守在主的道里面的时候，也有假先知来到传播假的道。
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撒种撒稗子的比喻？
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和撒稗子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主耶稣他说天国好像人撒麦子，好的种在田里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话，天国好像人撒好种撒麦子麦子在田间。
当他在忙碌的时候，到了晚上他休息，就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他的田里面。
他忙碌直到晚上休息的时候，就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田里面。
稗子跟麦子两个长起来是根本没有办法分别的，都一样。
稗子和麦子长起上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来分辨两个一样。
一直要等到这个稗子长出来，它吐了苗，它长了穗，才知道这是稗子，这个是麦子。
一直到它吐苗长穗的时候，你才可以分别出一个是稗子，一个是麦子。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中。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世代当中。
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有一些稗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有一些稗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前几天我晚上十点钟打电话给一位弟兄。
前几天我夜晚十点钟打电话给一位弟兄。
他告诉我说他刚刚才从下班回到家里面。
他告诉我他刚刚才下班回到家。
他说不但是今天如此，他说这过去几个礼拜天天都如此。
他说不单止那天是这样，过去几个礼拜日日都是这样。
另外一位姐妹告诉我说，他们公司最近里面好像一团乌云罩在他们的头上。
另外一位姐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好像有一团的乌云遮在头上。
因为公司不赚钱，大家都非常的忙，不晓得在忙什么。
因为公司不赚钱，大家很忙，又不知道在忙什么。
当一个人在忙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的几件事上。
当一个人忙碌的时候，他就将他的集中力注意在少数的几件事上。
很自然的，他就把其他一些的事情忽略了。
很自然的，他就会将其他一些的事忽略了。
我太太是一位非常忙碌的人。
我太太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尤其是当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
尤其是当三个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他至少有三次，他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车子上，而开车走了，把皮包丢了。
我记得至少有三次，他将他的银包放在车上边，然后个车开咗，个银包就不见了。
我说还好，放在车上的是皮包，不是孩子。
我还好，即系车上面嘅系皮包，唔系个细蚊仔。
你晓得每一个主日之后，我都可以捡到一些东西。
你知道每一个主日聚会完咗，我都会执到一啲嘢。
我的办公室里面有手表，有眼镜，有手套，有各样的东西。
喺我嘅办公室有手套，有眼镜，有各样嘅嘢。
我有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人把他圣经留在教堂里面两个月，他都不知道。
有时我觉得奇怪，点解有人将佢圣经留喺礼拜堂两个月，佢都未发觉。
还有一次我捡到一双鞋子，我不晓得这个女士怎么赤着脚离开这个教堂。
有一次我又执到一对鞋，我又不知道这位女士怎样赤脚回家。
人一忙碌的时候就是魔鬼做工的时候。
人一忙碌的时候就是魔鬼做工的时候。
因为他有这个机会要把稗子撒在麦子的田里。
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将稗子撒在麦子的田里面。
有的人他在工作，在公司里面非常忙碌的工作，渐渐他就忽略了他身体的健康，他的情绪等等。
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很忙碌的工作，渐渐他就忽略了他身体的健康，他的情绪等等，
以至于他很容易就与别人起冲突，发生了人际的关系。
以至于他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就会发生人际之间的问题。
有的先生非常的忙碌，上班下班，渐渐就失去对家庭的关怀。
有些先生做丈夫的忙碌上班下班，渐渐就失去对家庭的关怀。
妻子得不到丈夫的爱念，孩子得不到父亲的恩爱。
啊，做妻子的得不到丈夫的爱念，做孩子的也都得不到父亲的照顾。
这个家庭的关系就渐渐的破坏。
咁然后呢个家庭的关系又会渐渐的破坏。
有的母亲刚刚生孩子，他们为孩子特别的忙碌。
有时候做妈妈的刚刚生完细蚊仔，为孩子特别忙碌，
渐渐就忽略了自己的丈夫，
渐渐又会忽略了自己的丈夫，
结果就种下了夫妻两个人之间不和的祸根。
就会种下了夫妻两个人不和睦的祸根。
有的更糟糕的，丈夫去另外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这样夫妻之间的关系就破坏。
有些更论尽的就是丈夫找到另外一个倾诉的对象，夫妻的关系就破坏。
还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忙碌，
还有一些人在教会非常的忙碌，
又是带主日学，又是带查经班，又要清扫地，又要负责煮饭，这个那个很多的事，
又教主日学，又带查经，又要清扫地面，又会煮饭，很多很多的事。
渐渐他就忽略了读经祷告的生活，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苦撑。
渐渐就忽略了读经祷告的生活，只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来到苦撑。
最后他整个人就 burn out， 就烧尽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
最后他整个人好像觉得已经筋疲力竭，和神的关系都受到破损。
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第四节主耶稣在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以弗所教会固然是非常的劳碌忙碌辛苦忍耐，但是他们有一件事，他们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以弗所的教会固然是非常的劳碌非常的忍耐，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我想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爱有三种层次。
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发觉圣经里面讲到爱有三种的层次。
第一种爱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爱 ，eros 是一种情爱。
第一种的爱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爱 ，eros 这个字。
这一种的爱是肉体的爱。
这一种的爱是属乎肉体的爱。
那么好像我一看到你，我这么的美丽，我心里面就如小鹿乱撞一样。
好像一个人他看见另外一个人很漂亮，他心里面好像小鹿乱撞。
以前有一首流行的歌说，我不得不看见你美丽的什么大眼睛。
以前有一首流行的曲，他说我不能够不看见你美丽的大眼睛。
这是一种满足我们生理跟感官的爱。
这种只是满足我们生理和观感的爱。
这种爱没有错，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这种爱没错，是人的本能。
但是如果你的与人的关系里面，或者婚姻的生活中只有这一种爱，那就错了。
但是如果同人的关系，或者在婚姻的生活中只有这一种爱，那就大错。
你晓得脸会起皱纹，
你知道我们的面会起皱纹，
所以腰会怎么样变粗，
你的腰也都会变粗，
肌肉会怎么样变成肥油，
肌肉会变成肥油，
你知道美丽的头发也会秃，
最靓的头发都会甩。
如果人与人夫妻之间只有这种情爱的话，这种爱不能够长久。
所以如果人与人在夫妻之间只有这种的情爱，是不能够长久的。
第二种爱是亲爱，是一种 philia， 是一种亲情之爱。
第二种爱是亲爱 ，philia 是一种亲情之爱。
这种的爱是因为两个人彼此合作、同行同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
这个爱是因为两个人彼此合作、同行同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
好比是手足之情，好比是夫妻之爱。
好比是手足之情或者夫妻之爱。
这一种爱，这一层面的爱，包括了对人的尊重跟谅解。
这一种的爱，这个层面的爱，包括对人的谅解和尊重。
那么这种爱里面有一种互相补助的能力。
在这种爱里面有一些互相补助的能力。
有人说这个 eros 这一种的情爱是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爱。
有人说情爱是面对面的爱。
好像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喜欢面对面，对不对？脸看着脸。
好像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喜欢面对面。
因为百看不厌，越看越爱。
因为是百看不厌，越看越爱。
有人形容这个 philia 这一种的亲爱是 side by side 两个肩碰肩的爱。
有人形容话呢、这个第二种嘅爱亲情嘅爱咧系 side by side， 即系两肩相碰嘅爱。
好像夫妻两个人站在水槽边，一个洗碗，一个擦盘子。
好似夫妻两个人企喺呢个厨房嗰度，一个企喺旁边洗碗，一个就喺度抹干。
两个人是一个朋友，一同有一个努力的目标。
两个人好似有好似朋友一样，一同有一个努力嘅目标。
但除了这一种 eros， 还有一种 philia 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的爱叫做 agape。
但系仲有第三个层面嘅爱叫做 agape 嘅爱。
这个爱我们称它为圣爱。
呢个爱我哋称佢为神圣嘅爱。
这一种爱是不求回报的爱。
这个是不求回报的爱，
这种爱是不讲条件的爱，
是不讲条件的爱，
这种爱是不选择对象的爱，
是不选择对象的爱，
这种爱是需要付出你整个是要委身的，
这个是需要付出的爱，需要你整个委身的爱。
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比方讲到这个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他的爱是不讲条件的，
因为他的爱是不讲条件，
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他拣选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他拣选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然而基督为爱我的缘故为我舍身。
但是基督为爱我的缘故他为我舍身。
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你这一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也要同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死。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也都会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的罪而死。
当一个人他体验到神这一种的爱的时候，他也可以有潜力将这一种神的 agape 的爱把它发挥出来。
当一个人体验到神这个爱的时候，在他里面也会有个潜力将神这种的神圣的爱发挥出来，
而且这一种爱能够传递，能够传染给别人，
而且这种爱能够传递，能够传染别人，
使一个人他的从自己的情爱跟亲爱当中能够变成这种圣爱，
使一个人 从他的情爱亲爱当中能够变成这种圣爱。
有一次 D.L. Moody 他在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穆迪先生讲道的时候，
突然在他的前面讲台前面的椅子上就产生了一阵的骚动，
突然在他坐在他前面的椅子上面产生了一阵的骚动。
原来有一个男子他喝醉了酒，那时候酒性大发，他就站起来大喊大叫就冲出去了。
原来有一个男子坐在当中，他喝醉了酒，突然酒性大发，他就大喊大叫，然后冲了出去，
一下子之间那个聚会的气氛就变得非常的尴尬，
所以一下子整个聚会就变得很尴尬。
那时候穆迪他就心里面忧伤，他用柔和的声音说，
那个时候即使穆迪先生他心里面很忧伤，他就用柔和的声音这样说，
他说我们的弟兄出去了，他的道路十分的危险，
他说我们的弟兄出去了，他的道路十分的危险，
他说他的结局如何呢？有谁愿意顾念他呢？
他说他的结局是怎样呢？有哪个愿意顾念他呢？
有两位弟兄他们听见了心里面受了感动，他们立刻就站起来就跟着出去。
有两位弟兄当时听了心里面受了感动，立刻站起身就跟着出去。
他们要去照顾这一个喝醉酒的人，
他们要去照顾这个喝醉酒的人。
当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离开回去了，
当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离开回家，
只有两个人留下来跪在教堂里面祷告，
只有两个人留下跪在教堂那里来祷告。
原来是 D.L. Moody 他拥抱的那个醉酒的人跪倒在神的面前祷告，
原来是穆迪先生他拥抱着那个醉酒的人跪倒倒在地上来祷告。
那个人痛哭流涕的悔改，他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那一种 agape 的圣爱，
那个人痛哭流涕的真正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这种神圣的爱。
你知道吗？这种的 agape 的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你知道吗？神这种神圣的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第四节这里讲到起初的爱，这个希腊文原来的字就是 agape。
第四节主耶稣这里所讲到的，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个爱心原来就是神圣的爱。
那是说我们初次体认到神这一种无条件向我们敞开的爱，
就是说我们初次曾经尝到神无条件的向我们所施予的这种爱。
更准确的说，这个是一个人他接受了神的爱而对神的爱那种 agape 的爱的反射，
或者我们可以更准确的话，是当人接受了神这个神圣的爱，而他对神这个爱的一种反射。
好像有一个人，他拉着一个小镜子，在太阳光的底下，他就能够把这个光线反射出来。
好像一个人，他拎着一个小的镜，在太阳光之下，他可以将阳光反射出去。
你晓得这个光线虽然小，但是照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却是显得十分的明亮。
这个光线虽然小，但是当它照在黑暗的地方，它会显得很明亮。
这种反射的爱只有两个条件。
这种反射的爱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这个镜子的角度要正确。
第一就是这个镜它的角度要摆得正确。
如果这个镜子的角度是背对着光，阳光它就没有办法把阳光反射出来。
如果这个镜是背对着阳光，它就没办法将阳光反射。
如果这个镜子上面布满了灰尘，也不能够把阳光反射出来。
另外，如果这个镜面上面满了灰尘，它也都没办法将阳光反射出来。
有一位殷勤的管家，
有一个殷勤的管家，
有一次他到他厨房旁边的一个储藏室里面去拿东西。
有一天他去厨房旁边一个储藏室那里拿东西，
他突然就发现到在那个阴暗的储藏室里面，墙上面长了一个小小的草，也开了花。
他突然会发觉那个储藏室的里面有个阴暗的角落，长了一个草，还开了花。
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他说这一个阴暗的房子里面怎么来的光线使这个花能够生长呢？
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储藏室这么阴暗，怎么可能会长出草又开花呢？
这个储藏室跟旁边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是连接的。
这个储藏室和旁边的厨房只有一扇的窗户是连接。
所以他来到厨房，他在看的时候，他仔细的看，他就发现了。
当他来到厨房再仔细考察一下，他就发现了。
原来他每一次他用过了这些铜做的壶子盘子，他都给他擦得非常的亮，把它挂起来。
原来他每一次用的在厨房用的用具或者煲啊咩，每一次他都洗得很干净，又擦得很光亮。
那么这个太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就反照在这些炉子盘子上面，就进过这个窗子而照到那个墙上，照在那一株小花。
当阳光照入厨房的时候，照到这些厨具上面，就阳光反射透过那个小窗，就照入储藏室。
凭着这一些反射的阳光，就能够使一个生命在那里成长。
就是凭着一些这样反射的阳光，就使一个小小的生命成长。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一个壶子，像这个盘子被擦得发亮，我们能够反照神的阳光。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厨房的厨具被擦得发亮，以至可以反射神的光。
好叫别人因着我们得到生命的好处。
好叫别人因着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好处。
以弗所教会他们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那一种爱失去了。
以弗所教会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那种爱失去了。
所以第五节这里神就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在第五节神这样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一处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一个忙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一个忙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常常回想。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常常回想。
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失去什么东西。
我们要检查一下，看我们有没有失去什么。
有的时候做丈夫的，你要停下来，不要那样的忙碌，你要想一想，你有没有失去你对于家庭的关怀。
有时做丈夫的你不要太忙，你要用时间坐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失去了对你家庭的关怀。
你晓得小孩子他这个小小的年龄，那个欢乐的年龄是一闪就过去了。
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小小的年龄，那个欢乐的年龄眨下眼就过去。
有很多父母到了年纪大了，他才后悔他没有多花一点时间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
有很多父母到了他年老的时候，才后悔说他没有多用一些时间跟他的小孩子在一起。
就算是你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你赚了高楼大厦，但是你失去孩子对你的尊重，你失去妻子对你的爱情，对你又有何益处呢？
就算你事业很成功，你赚了高楼大厦，如果你失去儿女对你的尊重，失去妻子对你的爱情，那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我们在忙碌的过程中，我们真的要回想一下，检讨一下，看我们的路有没有走偏。
所以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回想一下，检讨一下，看看我们的路有没有走偏了。
做妻子的，你也不要忽略了你的丈夫，不要因着你的孩子，不要因着你要开创的天地而忽略了你的丈夫。
做妻子的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因为你要开创的天地就忽略你的丈夫。
很多破裂的家庭都是因为妻子的纵容与忽略而产生的。
很多家庭的破裂也是因为妻子的纵容和忽略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看看检讨一下，看看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仇敌进来撒了败子。
所以我们要悔改，要回想一下，在我们忙碌的当中看看是不是在忙碌的当中已经有仇敌撒下败子在我们的心中。
做儿女的，你不要忽略了你的父母。
做儿女的，你不要忽略了你的父母。
也许他们已经年纪大了，他们实在需要我们的照顾。
或许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实在需要我们的照顾。
你多久打一通电话给他们？
你几耐才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你多久写一封信给他们？
你几耐才写一封信给他们？
你有没有表达你对他们的爱意？
你有没有表达你对他们的关爱？
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要检讨一下，看看我们有忽略了我们对父母的责任。
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要检讨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忽略了我们对父母的责任。
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成为你父母现在的年龄，你的儿女，他的儿女对他，那么你的孩子们对你，那一种你心中应当会有的感觉。
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你父母的年龄，你作为儿女的对待父母，而你的儿女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同时也要回想一下。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时也都要回想一下。
是不是因着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了，主的爱已经被我们这种僵化的信仰所克服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了，主的爱已经被这种僵化的信仰所克服了？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变成一种例行的公事？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已经变为一种例行的公事？
是不是对于的肩头，
是不是我们再没有享受服侍主的那种喜乐，而反而成为一种沉重的担子压在我们的肩头？
这里告诉我们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什么是悔改？
什么是悔改？
悔改就是向后转。
悔改就是向后转。
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那么在急忙之间你忽略了一个出口。
然后在急忙当中你忽略了错过了一个出口。
当你发现了，你赶快从下一个出口去绕出去再绕回来，这个就是悔改。
当你发觉了之后，你赶快在下一个出口出去，然后绕回来，那这个就是悔改。
悔改是需要勇气跟决心。
悔改需要勇气和决心，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怕花代价而不肯去面对这个错误。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怕花代价而不愿意面对这个错误。
这里说要行你起初所行的事，
这里说要行你起初所行的事。
这里不是讲一件新的事情，这是一件你已经做过的事。
这里不是讲一件新的事，是讲你曾经已经做过的事。
换句话说，你知道应当该怎么去做。
换句话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如果你在结婚以前，你每个礼拜都送你的未婚妻一束花，你现在为什么不送了呢？
如果你结婚之前，你每个礼拜你都送一束花给你的未婚妻，为什么现在不送呢？
如果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每天都陪他玩半个小时，你现在孩子大了，你为什么不陪他玩呢？
如果你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每天用半个钟头跟他一起玩，现在他大了，为什么你不陪他呢？
如果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都是紧紧挨着你的丈夫走，为什么你现在离开这么远呢？
如果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都是靠着你的丈夫，为什么现在又离得这么远呢？
如果你以前很怀念你的父母，常常体面的要为他做一些的事情，为什么你现在都忘记呢？
如果你以前常常体谅你的父母，记得为他们做一些事，为什么现在常常不记得了呢？
为什么你以前很关心人的灵魂，你要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你现在一忙你就变得很冷漠而忘记这些人的人呢？
以前你曾经很关心别人的灵魂，向他们见证传福音，为什么你现在一忙就变得很冷漠？
我们得不到过去所 得到的，是因为我们不做过去我们所做的。
我们得不到过去我们所得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过去曾经做的事。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我们现在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我们现在也应该可以做得到。
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很多，他只要我们去做过去那起初我们所行的事。
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很多，只是他要用我们做过去起初所行的事。
神你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灯台就是一个发光的地方，把灯台挪去就是黑暗。
灯台是一个发光的地方，如果将灯台挪去就会变成黑暗。
如果神把他的灯台挪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行在自己的黑暗中。
如果神将灯台挪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行在自己的黑暗中，
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结局。
最后第七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最后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什么是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呢？
乜嘢系神乐园中生命树上嘅果子呢？
神的乐园，这是指的一个非常接近、亲近神的地方。
神嘅乐园系讲一个非常亲近、接近神嘅地方。
亚当跟夏娃在他们犯罪以前，他们是住在乐园里面。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佢哋住喺乐园中。
那是说他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是没有什么阻隔的。
那时他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是没有什么阻隔的。
因此人在乐园里面有很大的满足，有很大的喜乐。
因此人在乐园里面有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喜乐。
所以才称为乐园。
所以才成为乐园。
不但如此，在乐园当中有一株树叫做生命树。
不单是这样，在乐园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
这一棵树是提供生命的资源。
这一棵树是提供生命的资源。
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借着这一棵树，生命树而得到供应。
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都可以藉着这一棵树而得到供应。
你需要平安吗？
你需要平安吗？
你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
你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
你需要满足吗？
你需要满足吗？
如果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得到神生命的满足。
如果你吃生命树上面的果子，你就可以得到神生命的满足。
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树是神与人之间享受神的人享受神的一个管道。
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树就是人与神之间要享受神的一个生命的管道。
亚当跟夏娃的失败是他们拣选了分别善恶树，而没有拣选生命树。
亚当夏娃的失败是他们选择了分别善恶的树，而没有选择生命树。
但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一样。
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一样。
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拣选生命树。
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可以拣选生命树。
这里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做食物。
这里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树上面的果子做食物。
神愿意你成为一位得胜者。
神愿意你成为一位得胜者。
神也要帮助你成为一位得胜者。
神亦都愿意帮助你成为一位得胜者。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想一下你在哪里？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想一下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呢？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悔改？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悔改？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行起初当行的事？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行起初所行的事？
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位得胜者。
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成为一位得胜者。
你可以享受神生命树上的果实。
你可以享受神生命树上的果实。
其实我们来到这一位至善至真这一位全能的者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隐藏的。
其实当我们来到这一位至善至真全能者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自己。
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
如果我们继续的挣扎，只会使我们陷在罪的泥沼里面越陷越深。
如果我们继续的挣扎，只会使到自己陷在罪这个的泥泞里面越陷越深。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们就能够拾回那个起初的爱。
我们就可以拾回那个起初的爱。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拾回 这个起初的爱。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拾回这个起初的爱，
好叫我们能够得尝神乐园当中生命的果实，
好叫我们能够得尝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实。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了你这一种伟大永远的爱。
天父，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启示了这样伟大永远的爱。
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反射出来你这个牺牲的爱。
因着你的爱，我们甚至可以反射出你这个牺牲的大爱。
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面向你。
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面向你，
把我们这一个镜子擦得干净，
让我们将这面的镜擦得干净，
好叫我们能够把主的荣美反照出来，
好叫我们能够将主的荣美反照出来，
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哪里已经堕落。
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到底我们在哪里堕落，
使我们能够悔改，有这样的勇气跟决心要行当初所行的事。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有勇气决心要行当初所行的事，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得胜者，
让我们能够分享生命树上的果实，
让我们能够分享生命树上的果实。
主啊，愿你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主啊，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